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诗篇149篇这样写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弹琴歌唱赞美我们的主。
我要弹琴歌唱称赞你，因为你大有为真奇妙。神的啊，同样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你不跳舞看这样年轻，那才叫雄黄的长河，见证荣耀和君王的降临，见证主你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天地啊，当扬声诉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看这样的景，来拍照，就唱起唱歌，见证荣耀的日光临江里，全唱出你的声。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神。
Oh,
如何的仁慈，我要忠诚信靠真心主旨意，用我分手我身旁天照我是不慌，主持他的力量我一个坚强，纵然世界起绝望，色难耐是难忘，他的眼睛就能多得深沉光，主持真心灿烂光环，是不中白的黄，外人终究主最美好，我爱他。
箴言这样写道，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上一切，主啊。
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大作为真奇妙。你不仅创造宇宙万物，你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更奇妙的是，你不因我们犯罪而抛弃我们，而是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你还是我们的良友，你了解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可以向你倾诉，我们的忧虑可以让你分担。也感谢圣灵时时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求主赦免我们有意无意所犯的罪，专心仰赖你，不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也求主帮助我们，将主的话语刻在心板上，时时顺从主的引导，传扬主的道，荣耀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下面诗班会为我们献一生呈现。 是的，让我们忘记背后，直奔向公义的冠冕。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将我们一生呈现在主日早晨，我们也准备我们的心来等候主的话语。
耶和华，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时，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之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得让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宣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22-27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感谢神话语的教导，各位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原本不配，我们是在最终堕落的人，我们原本不认识你，主啊，你开启了我们的心，主啊，你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何大等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这个地方，很舒适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教会，主啊，这教会就是你的家，让我们在家中能够彼此同心的搭配，一起来服侍，来建造你的家。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在家中能够彼此的劝勉，也彼此的能够竭力往前奔跑。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真是为家中身体有软弱的，主啊，我们也为他们特别的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大能的手亲自扶持他们，也亲自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特别为家人姐妹的身体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大能的手医治他，看顾他，主啊，也求你赐给他有足够的信心仰望你，保守他，保守瓶中夫妇他们能够同心的来走这条道路。 主啊，求你特别的恩待。主啊，我们也真是把 CC 小姐妹仰望主。主啊，我们求你保守她。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主啊，你任何事情，主啊，你都可以随你的心意而做。主啊，我们就在你面前向你祈求，求你大能的手医治她，看顾她，也保守他们全家在外的旅游的平安，求你看顾。主啊，我们也纪念到 Vera 姐妹的化疗。主啊，也求你赐给她身体有力量。主啊，求你也真是与她同在，也能够医治她，也把她的全家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医治了曹辉姐妹。主啊，我们看到了你的大能，我们也看到了你的神迹。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低头下拜敬拜你，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在你面前。主啊，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引导我们，你是完全圣洁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甚至常常在你面前悔改认罪，来追求你，像一个圣洁的神一样，像你的圣洁。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正是现在在中国的白小燕姐妹。主啊，我们谢谢你，看到她正是你自己的带领，也赐给她信心，也保守她，让她的开刀能够顺利。主啊，求你也保守她前面复原的脚步。主啊，我们也把她的先生杰米仰望主，也赐给她力量。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有信心。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正是为朱牧师、朱师母，他们不在我们中间仰望主，特别是朱师母的身体，他出外医治。主啊，求你也看顾他。主啊，也求你赐给医生有智慧，大能的手也与他同在。主啊，我们就把他特别的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啊陈志荣姐妹她的母亲的手术仰望主，求你也特别的看顾他。主啊，我们也特别为黄素远这位姐她姐妹的女儿达燕的祷告。主啊，她竟然患了特别的厉害的糖尿病。主啊，求你也特别的医治他，赐给医生有智慧，求你看顾他。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真是在暑假中间出外的弟兄姐妹的脚步平安祷告。主啊，也让我们真是在出外的时候也能够常常的思念到主啊你的爱。主啊，更为我们许多回到国内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主啊，有心传福音的人，主啊，求你赐给他们力量。主啊，求你自己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也赐给他们真是一个传福音的心。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主啊，也为我们继续寻找英语的传道人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也为我们寻找儿童的传道人也向主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引导你的教会。主啊，我们相信有你自己的定时，求你带领。主啊，我们就把我们今天每一位的心仰望在你手里。主啊，求你自己高李长老的口，主啊，对我们说话。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早上李长老在我们中间，谢谢。
我学习讲道服侍神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每次准备讲道总是还是觉得有很大的压力，需要常常等候在主面前祷告祈求，求神赐下话语。讲到了前一个晚上有时候会睡不好，昨天晚上大概睡了5个钟头，所以我们一起再来仰望神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求主真是帮助孩子，让今天孩子有从主而来的能力，真是能够把主的自己的话语传讲清楚，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一同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一同得到益处，也愿意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月 Betty 和我 有机会坐游轮从宜昌到重庆，游览长江大坝、长江三峡、小三峡和一些景点。三峡工程包括大坝、水电站和船闸三大部分，工程浩大宏伟，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对两岸环境生态的改变也很大。长江从宜昌到重庆这一段呢，水深大约有150米，江水很清，没有急流。李白的《下江陵》啊，描写他早上从四川很高的白帝城坐船一天就到下游相隔千里的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很高嘛，所以在彩云里面，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们没有看到大猿猴，不过这个小猴子还是有。这有一个景点，我们下去看这个，看到这个小猴子。所以这首诗啊，这是很美的一首诗，描写的这个景况呢，现在啊，我们不能够再身临其境，只能用心灵去体会了。游轮设备和服务都很好，好像豪华酒店。白天游览许多景点，晚上呢，在船上还有表演有活动。九点以后就各自回房间，在船上要上网，很贵又很不方便。但是房间里面有 LED 的电视的，可以收看许多的节目。我在船上看了好几次的《太平公主》这个连续剧哈，那剧情是描写这个唐朝武则天执政掌权的末期，那皇宫内的权力斗争，皇子皇亲呢，为了争夺皇位，明争暗斗，阴谋诡诈，排除异己，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六亲是什么？父母兄弟妻子儿子都可以不认。皇宫之内呢，有许多大臣呢，熟悉朝廷的游戏规则，选择拥护不同的皇子呢，当皇帝。结果有的升官发财，有的呢遭遇革职，甚至抄家灭门。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历史上继续不断的重复出现，不但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国也是一样。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改朝换代的凶杀。列王记上下记载，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呢，以色列王国分裂成为南国和北国。南国犹大一共有20位王，345年的历史。除了亚他利亚篡位作王6年，其余19位犹大王都是大卫王的后裔。亚他利亚是犹大王约兰的皇后，犹大王亚哈谢的母亲。亚哈谢王跟这个以色列的王是亲戚啊，所以他去以色列国探望以色列王，因为他受伤了。正好那时候耶户篡位杀死了以色列王，结果犹大王亚哈谢在以色列也被耶户杀死了。那么亚他利亚看见儿子死了，就起来朝灭可能继承犹大王位的王子们，也就是亚他利亚的孙子们。这个对今天这个把孙子当作这个宝贝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啊！还好这个亚哈谢的妹妹把这个1岁的王子约阿斯藏起来，没有被杀。6年以后呢，祭司耶和耶大，也就是这个亚哈谢妹妹的先生，帮助7岁的约阿斯做了王位，杀死亚他利亚。北国以色列一共也有20位王，历史只有209年，但是却有9个王朝，每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呢，都是弑君篡位，做了王以后呢，立刻杀死了前王全家，有时候呢，甚至连亲属朋友也通通杀死。所以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连圣殿也被毁。神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和大卫立约，要永远坚定大卫王朝。神的应许落空了吗？列王记作者对这一点有注释。 列王记上下作者没有具名，但是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作者是先知耶利米。列王记下17章7到20节记载，这不对，这个列王记下17章，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领纳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以色列人过去历史的兴盛和失败跟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第一，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基督徒也是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节经文不但说我们是神的子民，而且也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拣选我们。第二，旧约记载了许多以色列人信心和行为的失败，都要作为我们的鉴戒。神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天天供应他们的需要。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多少人？他们从离开埃及到旷野男丁有多少？60万，对不对？所以加上小孩子加上妇人，至少有200万吧。200万人在旷野要吃要喝，神天天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他们呢，以色列人却在旷野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所以行这些事恶事的人在旷野倒闭。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旧约以色列人历史的主题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神要与他并他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神的约，做永远的约。地上神要做他和他后裔神，并且将迦南全地赐给他们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只要我们去查考的话，就知道最后这个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这个后裔是单字单数的，是特别指一位后裔，我们等会儿还要再谈。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那么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也立约，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和生活的典章律例，要以色列人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律法，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 使列邦看见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奇妙作为，就知道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是至高至大的神。以色列人和神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关系，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神的律法成为以色列国的律法。神和大卫立约，神向大卫应许，神为以色列提供永久安居之所，神兴起大卫儿子建圣殿，神要永远建立大卫王朝，神与大卫后裔建立父子关系，神慈爱不离开大卫王朝。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有许多都已经应验，有些应许被神废弃，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守约，其他的应许呢正在应验，要直到永远。那我们进一步来探讨。申命记记载，当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又重新对以色列人述说神在西乃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因为从前和神立约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都已经死在旷野，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祝福赐福于你。倘若你们心里偏离不肯听，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虽然不长久，大概也有800年的时间啊。摩西一再的叮咛以色列人，爱神，遵行神的话，就必蒙福；离弃神，不遵行神的话，就必有灾祸。神对以色列的王也有很清楚的要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和立位人眼前的这律法书抄录，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就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神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一个王，要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王。好，根据这个标准呢，圣经记载以色列所有的王对他们的评语和他们的结局。扫罗王，圣经说扫罗听从百姓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后来非利士人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保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就非常惧怕，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回答他。最后非利士人杀了扫罗3个儿子，扫罗也受重伤自杀而死，这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大卫王，圣经的评语是，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神祝福大卫，和大卫立约。所罗门王年轻的时候效法大卫，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所罗门王的财宝 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呢，所罗门去随从别神，他有这个300个飞700个兵是吧，还是300个兵700个飞，反正都是很多就是。结果怎么样？所罗门去随从这些兵飞敬拜别的神，不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从他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留一支派给他儿子。圣经有时候说一个支派，有时候说两个支派，不过大概是便雅悯支派，人很少的关系。北国以色列20个王，圣经对所有的王的评语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没有一个好王。所以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只有209年。南国犹大也是有20位王，西西家和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是好王。但是圣经也记载了他们的一些失败。亚萨、约沙法、约阿斯、亚马谢、乌西亚和约坦6位犹大王，虽然没有除去丘坛敬拜，但是却很热心地阻止偶像崇拜，而被圣经称赞，也算是好王。但是圣经也记载他们许多的失败。其余12位犹大王评语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耶和华的愤怒。所以虽然由南国犹大的历史比北国多了136年，最后还是在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虽然神已经和以色列人立约，拣选他们做神的子民，神引导保守祝福他们，但是所有的王和他们的百姓都不能持续遵行神的话。最好的王大卫犯了大罪，自己还不知道，需要神差遣先知去告诉他。大卫是最好的王，立刻向神认罪，也承担可怕的后果。其他的好王有好的开始，不好的结束，因为后来不遵行耶和华的话。所有的坏王从开始到结束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不听先知的警戒。显然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没有能力持守。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向世上所有的人显明，一生行善、思想行为正直的人，这世上实在没有。所以有了旧约，还需要有新约。神借着先知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节圣经让我们看出关键在什么地方。一个人有实心，心很硬，不但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人心很硬的时候， 没有办法接受神、相信神、顺服神。那么这个新约呢，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路加22:20记载，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神借着主耶稣和我们立了新约，这是一个更美之约。也许有人会疑惑说，基督徒也常常软弱跌倒，得罪神得罪人，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为什么新约比旧约更美呢？第一，旧约时代信神的以色列人没有神的灵住在他们心里，教导他们，警戒他们，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好，但是他们不会越来越这个越来越爱神，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总是一开始好，那慢慢就变坏，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在心里面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很难有能力持续遵行神的律法。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立了新约，赐圣灵给所有信耶稣的人。圣经说，如果你内心没有圣灵，你就不是属于神的人。圣灵会帮助我们顺服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如果有人离弃神，只追求名利而不服侍神，内心也不会觉得不平安，那么这个人内心没有圣灵，不属于神。第二，旧约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约，大大的得罪神，他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们承担了很可怕的后果。主耶稣流血为我们立了新约，使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免去神的愤怒，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新约是一个更美之约。罗马书教导我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一个继续成长的基督徒不会继续受罪的捆绑，甚至离弃神。离弃神和偶尔跌倒得罪神有很大的区别。基督徒要继续成长，必须继续倾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语，顺服圣灵的引导。我觉得我们对领受神话语的态度太随便了。我看到的那些宫廷连续剧常常演出怎么样的圣旨到，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要不怎么样，接圣旨的人都怎么样，都必须跪下来接旨，然后说遵旨，对不对？历代有许多暴君昏君呢，他们的圣旨呢常常是不合理不公义的，但是臣民必须遵旨，抗旨是叛逆，不得了的。在古时候啊，有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今天在公司上班呢，也都知道不听老板的话呢，常常立刻会有不良的后果，所以我们听而且尽量去照着做啊。如果不幸老板是个暴君，那日子就很难过了，对不对？不是你走就是他走，有可能吗？啊，有时候神恩待你，把你不义的老板给让他离开你啊，或者离开公司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信靠神的人会经历 凡事都有神美好的安排。走不一定是不好，你知道吗？因为神已经预先看到你前面的道路，要把你带你离开一个不好的情况或者环境啊。我们都会听老板的话，但是对神呢，我们却常常抗旨。神有丰盛的恩典，对我们宽容忍耐，没有立刻按照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所以很多人不爱倾听神的话，以为不遵行神的话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虽然信主多年呢，还在原地踏步，属灵上没有什么成长。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天国原则。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我们都很熟悉。那些在路旁的呢，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呢，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呢，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撒种的比喻的中心信息是什么？神的道是一样，撒种的人也是一样，但是土有四种：路旁的、磐石上的、荆棘里的，还有好土。种子撒在不同的土，有很不同的结果。那是不是说这个传福音要选择好土，对吗？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哈。在撒种的比喻，主耶稣重复人听了道一共四次。比喻的重点是听道，不是撒种。不同的土是比喻不同听到的态度和后果。人怎样听到，要决定听到的人会不会结出丰富的农作物，也就是会不会活出丰盛的生命。第一种听到的态度，马太福音的记载更清楚了。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还不明白，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因为魔鬼不喜欢人相信神。最近有一位弟兄寄给我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啊。记载有人研究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鬼字呢，这三个部分，对不对？啊，田，这个我就把它，我不知道怎么念，念成诗好了啊。人田诗人 ，OK。这个田呢、啊，被考证为上帝的伊甸园 ，OK。这个很长了，所以我就暂时这样相信吧。这个诗呢是什么意思？你看私下啊，这个是 secret， 对不对哈？人，所以这个鬼呢，就是伊甸园中那个神秘的人 ，OK。那么魔鬼的魔呢？本来已经，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鬼了，对不对？但是这个鬼啊，本来在伊甸里面是藏在树林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加两个木 ，OK。然后呢，要加一个盖子，对不对哈？因为魔鬼怎么样呢？魔鬼是有时候会隐藏的，对不对？啊，他说魔鬼有时候会装成什么？假装成为光明的天使，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鬼加上两个木，加上一个盖子，就是魔 ，OK， 很有意思啊。呵呵，那么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有人听到啊， 然后这个所有魔鬼来就把他们从心里面夺去了，因为魔鬼 不喜欢人信神、啊、所以有人呢，我们知道这个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对不对？如果有人常常听道，常常听道啊，是老年的这个慕道友啊，但是终究还是不明白，或者有人以为自己是信主了，但是一直听到还是不真正明白，那么这个人还是没有信而得救啊。第二种听道的态度，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有人听得到欢喜领受，因为他们以为信神呢、啊，只是接受 ，OK， 领受神各样的恩典和祝福，祷告就有求必应。他们不真正认识神，也不明白神对蒙恩得救人的旨意。这样的人信仰没有根基，不过暂时相信，遇见困难试炼就退后了。存这种心态听到的人也没有真正信而得救。第三种听到的态度呢，那落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正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光景，自认为是基督徒，但是属灵生命却没有长大成熟，没有基督的性情和荣美，不能够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应像成为世界的盐，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对不对？那么这个城照在山上，让我们就是好像那个光，可以让别人因为看见我们的行为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美国很多雷根总统，很多以前的这个总统都是认为美国好像世界的一个照在山上的一个城 ，OK， 然后照耀在这个世上，让他们有一些盼望，让他们在黑暗当中有一些盼望啊。但是有人、因为被世上的这个钱财淹了挤住了啊。所以属灵生命没有长大成熟，他们呢喜爱追求名利厌乐，和世人没有显著的区别。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在我们心目中比神还重要，那就是我们的偶像。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今天的人还是敬拜偶像。我们必须选择专一侍奉神，否则我们就会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有严重的后果。第四种听到的态度，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任何农作物即使栽种在好土里，也需要松土、灌溉、除草、施肥，还要忍耐一段时间才能够结实。一个人信了主，需要被栽培，继续不断的听神的话语，追求认识神，属灵生命才会逐渐长大成熟。所以主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主耶稣教导和警戒我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就好像当年摩西警戒旧约的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以色列人没有守约， 结果承担了很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基督徒不守新约也会有严重的后果，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个神国的原则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所讲的比喻这个结论是一样的。那个比喻说，主人要往远方去，交给十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主人回来以后呢，要知道仆人做生意赚了多少。一个仆人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一个仆人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一个仆人把主人一锭银子包在手巾存着，显然这个仆人不认为主人会回来和他算账，所以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要回来呢？躲过着他一锭来交给那有十锭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躲过来。神赐给我们许多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都用来做了些什么？你认为主耶稣会回来和我们算账吗？主耶稣对我们一生的评语会是什么呢？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呢？我们希望将来在神永恒的国度里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什么是恶？我们今天已经听了很多了。什么是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学习和遵行神的话，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有神的性情，并且传福音，领人信主，多行善事，荣耀神。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恭敬地说，遵旨。请我们一起唱，起立唱诗。没有事情是吧？你会不会弹？不熟算。OK， 那清唱吧。我想很多人会唱啊。燃起啊啊，不是因为没有病，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停不停。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别无恨，信我的永别无恨。
可以不可以降一点点这个？
饥饿不是
因为没有病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叫我们让站立，请听到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你在旧约上面，主啊，你所行的一切，你所教导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警戒的心，让我们真是在你来的时候自己警醒，主啊，常常在你面前知道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你，主啊，也让我们跟你有更深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真正是你的儿女。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讲道能够提醒我们，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你来的日子。 Amen。
荣光，祂名称。